各位观众，大家好，这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今年呢，6月4号呢是六四事件33周年。1989年，一场以学生为主体和以北京为中心，波及全国各阶层、各地的反腐败、争取民主和自由的运动呢，被中国政府以坦克和机枪残酷的镇压了。33年之后呢，中国的社会的经济政治变化呢，沧海桑田。当初运动的参加者呢，也都有了不同的人生故事。这其中呢，仍有部分人作为六四一代，一直坚守着当年的六四理想。今天呢，我们请当年参加六四的，目前人在美国的方正先生和王丹博士一起来谈谈六四过去33年之后，他们如何对抗集权政治和参与六四的记忆的历史工程？33年以后呢？作为海外流亡者或者中国的政治反对派领袖，他们的政治和人生有哪些值得分享的经验和教训？另外呢，六四事件33周年之际呢，六四一代呢，他们有一些什么样的新打算？今天呢，我先行采访呢。第一位六四一代呢，是目前人在旧金山的旧金山中国民主基金会的会长方正先生。方正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好。
那个我跟方正先生呢是老朋友，但是呢，这个在线下见面的机会不多啊。这个我觉得我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是1994年，对吧？
对，1994年的9月，我记得当时你到海南来，我们有过一次见面。
对，那次呢，知道我为什么去海南那个故事呢？是我们老板呢，就是在当时我为《纽约时报》工作，我们老板呢看到了关于你的故事啊，然后他觉得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故事，然后呢就决定去海南。但《纽约时报》但是要去海南呢，原则上是要报批的。我们老板就搞了一次违规啊，就悄悄的买了飞机票啊。让我呢跟他一起呢，就基本上是悄悄的离开了北京，去了海南。那么去了海南呢，我们找到了方正，那是真的一个炎热的一个夏季啊。那个时候，您是在你的人生啊最低潮的时期，感觉你是被迫流亡在海南，当时是不是这样？
对，被迫流亡在海南，而且你来的那段时间呢，我是被迫又从北京被叫做押送回海南，因为当时远澜运动会他们取消我的这个参赛资格以后，就是强行的让我离开北京，又把我送回了海南。因为我92年呢已经从北京在海南，所以94年的时候我是在海南，已经流亡在海南了。但是有94年有这么一个机会要去参加远东及南太平洋地区的伤残人运动会，本来我是有资格入选的，但是到比赛的前夕，被中共当局又取消了我的比赛资格，然后命令我立刻就他们派人就把我押送又回了海南。所以是因为这个事儿，后来你就陪着这个《纽约时报》的当时那个记者，应该叫台培德是吧？
还
台
赔
培
多，
德，对你陪他俩一起，算是秘密的到海南来跟我有了一个这个访谈啊见面。对，九
对，后
四
来《
年
纽
的
约时
九月，
报》写了你的故事很大一版的啊，这个
是
报
是。
道。那么这个故事呢，是1994年，实际上1989年到2009年这20年期间呢，你在中国呀，应该是你的人生天翻地覆的一次啊大的转变的时期啊。那么1989年那一段呢，你谈的比较多的是，就是说你在广场啊，你这个被压断双腿的那段经历。但是呢，在这之后的那一段人生的这种经历，跟你留下刻骨铭心的那些印象有哪些？你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
当然，咱们刚才谈到的被取消参加远东及南太平洋地区的伤残人运动会，就是1994年的这个时刻，当然是一个非常让我就是
这是
有这
新
么
闻
一个
点，这是当时的新闻点。
一个重要的一个时刻。当然，在这个中间，更多你知道，从89年我受伤到我09年离开中国，20年我在国内，那经历了太多太多的事儿，所以真的是一言难尽。总之一句话，我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受伤之后，我是要坚持我的 这种真相，要说出说真话，讲真相，要把我受伤的这个事实告诉外界。就像上次《纽约时报》来，可能在这之前，我一直也是跟海外的朋友，包括各个媒体，只要有机会，我都会去把我的这个真实的故事告诉大家。那么这个呢，也是中共或者说当局是最不愿意的，因为从六四镇压之后，包括我在积水潭医院的病床上的开始，他们就已经要求我对这个我受伤的这个真实经历去闭嘴，去甚至去改变，按照他们的要求去改变说法。所以这一直可以说，这20年我在国内一直就是在维持真相，保持记忆，去跟中共在这么一个斗争中。
对啊，这个六四这个事件呢是一个事实啊。那么你们在这里面的双腿被压断呢，这是有文字和照片的记录的。但是呢，他们不想让这个丑闻被外界知道，那么就我看官方报道啊，给你编了一个故事，说你因为一场车祸夺去了双腿啊。这个事情当时国内的这个报纸这么写你知道吗？
我不太清楚，可能，但是在以前，我记得我们在学校当时审查的时候，就有人，包括好心的学校的老师或者校领导，就说，你就说你是一个车祸，这个事你就能过关了。当时不是六四之后有各种清查嘛，清查整清理要有一个界定，比如像我们这种六四受伤的，当时是被界定为误伤，还是界定为暴徒等等。那么他就说，你要是啊能够就说你是答应是一个车祸，你只要不说是坦克碾压，你就能过关。你这个过关就意味着你能顺利毕业，因为当时那年我已经毕业了，可以毕业拿毕业证，甚至给你解决工作，给你安排一个，给你去安排一个很好的一个工作等等，这种有很多的这种所谓的交换的条件，但是我是没有接受的。
这个一个呢是你本来要去广州啊，华南师范大学去当老师的。啊，
对，
这一点呢跟我也很相近，我差点去广州当老师了，我后来没去成。还有一个呢就是运动会啊，这个你92年拿了这个全国三场运动会的铁饼和标枪两个冠军，那么论资格呢你是当时亚洲最好的成绩啊，然后你可以参加这个94年的这个远东及南太平洋残疾人的运动会。那么我知道这个故事是刚开始呢他们也答应你去，但是呢条件是啊，说是邓普方给你谈了一个条件，你一定要把这个事情瞒住，那么这样他们让你去啊参加这个会。后来呢他们突然又改变了主意，让你呢失去了这样参加一个运动会的机会。这个事件对你造成的这个心理的阴影大不大呢？
这个其实呢在他们最终取消我比赛这个之前啊，他就有过这种，你刚刚讲过咱们有过谈话，而且我心里大概也是有一个预感，就是感觉能够顺利参加的可能性不是特别大。尽管我那时候已经进入了国家队，进入到这个报了参赛的名单，在北京集训，而且在比赛前可能只有一个月的时间，然后他们突然召集我。因为在这个之前5月份的时候，他们大概5月底7月份的时候，6、7月份的时候跟我谈过一次，那是中残联的理事长刘晓晨，那个时候刘晓晨出面，邓普方也在那中残联的高层，那么跟我去谈了，当时要求做到几点保证，他们说中残联的意见是可以允许我参加运动会。那但是你要知道，中国的体育比赛虽然是伤残人运动会，除了中残联，另外一个就是体委系统，但是后来据说是中残联这边是倾向允许我参加，但是国家体委系统据说是来自那边的压力或者更高层的压力是不允许我参加，因为就是担心我把这个我的这个受伤原因和这个经历让更多的人知道，让外媒去大肆的去报道，主要是这么一种担心。
好啊，这个你呀，我虽然比你大一点点呢，但是我们两个人共同点是我们都是六四这一代啊，
是咱们都是八九一代。
这个六四这个经历呢，把你和我的这个人生经历紧紧的联系在一起啊。那么呢，我自己的感觉啊，就是说六四这个事情虽然过去了33年，但是呢，真的对我是一个心理上的一个伤疤啊。我一般的不愿意去谈的，但是去年的时候，周峰所呢就联系我，就是让我大。去到一个演讲厅啊，叫 Clubhouse 去讲当年的这个事情，我呢没有犹豫，我也就答应了。所以说 我今天问你的时候，也是这个六十三周年的一个采访啊，就是我想请你来谈谈这个六四，那你的心情和我的心情是不是现在有一种矛盾的心态呢？
当然，六四谈到六四，包括每年的六四纪念，包括我接受媒体采访，很多更多的都是因为我本人的各种这种经历嘛，带有深深的六四的这个烙印。那六四给我也造成了人生的一个巨大的变化。当然，我肯定是不太愿意去谈，但是其实我一直也不是很抵触，我不是很抵触。所以，包括平时当年在国内，只要任何人问到我的，哎呀，你怎么？怎么受伤的？因为一看我这个就是后天嘛，对吧？双腿怎么没有的？那么我一般只要是一个合适的场合，正常情况，我都会把我的这个经历，大约大致的这种受伤的过程，都会跟人说。因为我觉得这是我这么一个幸存者的一个，就是说担当一点，就是一个基本的一个责任。就如果我们不把我们所经历的这种真实的这种真相，去告诉大家，如果我们这些人都选择沉默，去不愿意去说，尽管我内心其实当然不是非常愿意去说，但是我觉得这是一种责任，我有这个义务，我要把从我做起，我作为一个亲历者、一个受害者、一个当事人，如果我们选择沉默，我们不去说，难道那这个话语权就完全被中共当局去占有？那这也是中共最希望的，因为我知道我在医院的时候，他们就曾经就有过这种要求。我记得我第一次说我的受伤经历是在北京积水潭医院，大概是6月8号9号那天，还是有个还挺有意思的一天。那天开始突然的时候，那当时我还是很危重嘛，还躺在病床上。那个有个护士来说：“哎呀，我们要把你藏起来。”我说：“为什么要把我藏起来？”他说：“军队要进医院搜查学生，担心我有危险，怕被军人戒严部队带走。”因为当时疯传戒严部队要接管医院，所以呢，他们就把我推到那个电梯地下室一个什么工具房里，让你在这里躲着，我们到时候再来放你。后来隔了一段，他们说是哦，虚惊一场，不是军队来接管医院，是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的这个警察来到医院对每个伤员进行问讯笔录啊。他说公安嘛，对于他地方的，他们就比较放心了。所以就这样，我那是第一次，他们把我推到积水潭医院的一个办公室。有北京市公安局的两个警官，有医院的所谓的领导啊，什么什么部门。我在病床上是接受了第一次的问讯笔录，我还记得还摁了手印。那是我躺在病床上，那个应该是我第一次完整的把我的这么一个受伤的经历真实的说出去。这个我觉得，如果中共官方哪天解密的话，那个北京市西城公安分局这个档案，它只要不销毁，它会有的。所以从那之后，我就说我就不能去更改。所以后来到学校，很多人好心人说，你就不要再说是坦克压的嘛，哪怕你说是军车也可以啊，坦克。因为他知道中国政府当然知道，在长安街在北京用坦克在马路上袭击和平的学生和市民，从背后袭击我们，造成这么重大的伤亡，在六部口，对吧，十几个人的死亡，这个一定是一个全世界瞩目的一个惨无人道一个罪行，他肯定一直想掩盖这个罪行，但是对于我来说，我当然不能让他们去掩盖成功，啊，这是我的一个当然的一个使命。
所以说，王丹先生现在在美国倡导搞六四历史的纪念工程啊，不能够忘这个六四这个历史啊，您是啊，心理上是打心眼里是认同的，
当然，这个肯定，这是我们六四一代人的一个共同的心愿。
这个2009年的时候呢，你和太太一起啊进入美国啊，从旧金山入关啊，那么是不是可以说啊，这个你前面20年的苦难啊，就此就过去，那么开始了另外一个翻天覆地的新的人生？那么94年的时候呢，我是看不出你那个时候想出国的任何的这方面的意图啊，你在海南去挣扎，那么这个时候呢？啊，你怎么样想起出国？但是呢，像你这样背景的人出国，我们知道是千难万难的啊。像我们这样的每一个人出国，都是有一段啊非常这个难忘的历史。那么您是又是怎么出来的呢？
说到这个出国，可能大家你也知道，其实94年、95年，我也是有过一些这种愿望，只不过那个时候觉得愿望跟实现之间太遥远，几乎是不可能，所以我也基本上也，而且加上 那时候的讯息的阻隔，也没有太多的人了解我或者知道我，所以基本上也不太可能去实现。包括那时候，你也知道，我以前的女朋友可能跟你都也相识啊。
对，
他们拿护照
都很困难，他到北京来，
他找过你对吧？还拜访过你，然后但是我们这个拿不了护照。包括他那时候虽然不并不是我太太，只是个女朋友，他好像拿护照都会有很多障碍的，对吧？这些咱就不说了。那么到2009年我能够顺利的来到美国吧，当然中间也有很多的波折。那么主要原因其实我得感谢北京的吴贝大姐，那么美国旧金山这边的张前进牧师、周峰锁和冯崇德，我们这几位老朋友。那么他们其实是在2017年年年底啊，他们几个朋友啊，包括北京的吴贝大姐，其实可能你也知道，你应该跟她也是有很熟悉的，是一位非常好的这位知识女性，也是对我帮助非常大的。那么他正好到美国来跟我们这些，跟张前进牧师、跟周峰锁、跟冯崇德他们就有了一次见面，就谈到了我，就说哎呀，想办法看看方正有没有机会到美国来。那么这些朋友们就是给了我一个希望，就是说哎，希望我能够做一些这方面的努力。那么第一个努力就是我要拿到护照，08年是中国奥运会，所以从08年的2月份、3月份我就申请中国护照。那这个中间也很多曲折，刚开始这些国宝也是正常途径呢也是不会给我吧，一申请护照国宝就来找我说你这为什么要出国呀，怎么等等等等不能给啊。所以总之呢，这个一直到08年的8月28号那一天我才拿到中国护照。那这一天拿到中国护照这一天中间还有一个小插曲的故事。当时兰德一日报的一个记者叫贝克，不知道你可能在北京也许知道，他那个时候在奥运期间嘛，那时候中国政府好像对外媒的在奥运期间的采访有过一些比较宽松的一些政策，他也跟我联系要做一些有关这个中国残疾人，因为马上奥运会结束就是残奥会，因为我这个特殊的身份想找一个这方面的媒体的报道，要做一些中国残疾人的各个方面的，因为中国最大的残疾人嘛是邓普方，对不对？然后还有一些这个体制内的残疾人，还有残奥冠军，还有像我这样子的因为政治原因受伤的残疾人，那还有很多大量的底层的这种维权的这些伤残人士，很多的。所以我说好啊，你采访我，我也给他介绍了另外一个受访对象，是一个因为中国的农村电网不合格，从小电击失去双臂，在维权谋生的一个中国偏远农村的这么一个小孩，双臂被电击掉的。所以我说我认识很多这种残疾人，我说这些你可以做一个这种系列报道，而且刚刚汶川地震过，又有一些新的残疾人在这个出现了。所以他就说好，跟我约好的那一天到合肥来，我那时候在老家合肥，到合肥来采访我。可是就在他来之前的几个小时，国宝就把我给带走了，因为带到哪去了，就带到了这个出入境管理局。出入境管理局是我申请护照的地方，所以现在的出入境管理局的负责人呢，就是早几年管我的那个国宝的这个头子，那个国宝的这个张队长，现在是张局长，是出入境管理局的张局长，完了都认识。现在的国宝的支队长就把我带到那去，是吧？你们谈谈老朋友。好像到那里他就告诉我，你今天我们知道这个有外媒要来找你，但是根据中国的这个奥运会期间的采访条例，他找你呢，我们可以不能阻拦，但是你不能协助他去采访其他的人。当他跟我讲了一段，总之就是我不能带着他去采访另外一个受访对象，然后就说你的护照好像在这儿，如果好像是一个交换嘛，你要是能够不给咱们惹麻烦，你的护照我们还是就决定给你了、
哦、
啊。然后我说好吧，那我就跟他讲，我就不陪他去了，你先把护照就拿来。就那天8月28号2008年8月28号我就把这个护照，其实他早就准备好了，就是一直就扣着不给我，我说2、3月份申请到，反正很长时间了。所以就这么一个小插曲在这，后来我去了，就跟那个从那个国宝那边回来，从那个出入境管理局回来，我就他在那酒店等我，都把车包好了，还跟我说我们走吧，我说不行，我再告诉你，我现在刚刚从国宝那边来，我把这个情况跟他一讲，把他也吓一跳，他呀我们这个事儿怎么啊、哎、你怎么知道，他们怎么知道，我说咱俩这都不是秘密，我们之间在中共面前是都是透明的。后来我说你怎么办，你要强行去呢，他肯定会把我阻拦不让我去，因为我也答应了。那么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你去了，他把那边那个受访对象就给控制，你也见不着人，因为他不在合肥市嘛，是在底下的县城里一个农村。所以他想来想去，他说算了吧，我换了个主播，我也不惹麻烦。那国宝一看那个酒店大堂坐了很多人，他说这些人是不是都来监视我的，他还有点紧张。后来我说应该也是吧，反正我说你这个行动是透明的了。 就这么个情况。后来他就转离开了，我就去采访了其他的，完成了这个故事。当然又后来他说就把我这次来采访你的这个经历，我也把他这个写出来，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故事。好像他在南德意志报还报了这个。所以在零，我是在2008年8月份拿到护照，然后到2009年1月底，我觉得那是，好像应该是希拉里那时候做国务卿访问中国，然后美国这边的朋友给我介绍一些那个，当然得到一些美国政府的一些帮忙，所以给了我全家的这个签证，所以我是2009年2月26号进入旧金山，就算是正式来到了自由世界。
所以说我看你对历史的记忆啊有惊人的清晰啊，因为你看积水潭医院警察找你问话啊，你拿到护照的日期到你进美国日期你都记得清清楚楚，那么我就是基本上一本糊涂账。
你的事太多了，说你的经历。
对啊，这个生活啊在美国刚开始是不容易，但是呢
是
啊，你们家女儿呢对你是非常这个赞美的啊，她说你是两个英雄啊，一个是六四的英雄，一个是生活中的英雄啊，这个主要是在美国啊，作为一个家长啊，你的成功啊，你怎么样让女儿有这样一种成功英雄般的这种生活和六四英雄的双重英雄的这种感觉呢？
我大女儿是跟我们一起到美国来的，比我晚一个月，我们是2月26号，大女儿过了一个月以后自己也到美国来，所以她来的时候还不到8岁。但是呢，所以在大女儿的整个这个成长，从小成长过程中，她就一直是知道我的这些大概的情况，就是我们从来不隐瞒，啊，我爸爸跟别人不一样，爸爸为什么这样？开始他懵懵懂懂，后来知道爸爸没有腿，爸爸为什么没有腿？爸爸什么情况？大概他是了解的我大女儿，而且她中文我们一直让她保留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中文的这么一个习惯，所以她很多刚到美后来长大以后，我们很多的六四的纪念活动啊，包括我的一些社会活动，她只要有机会，我都让她也去，我会带着她一道去参加啊，我希望她能够更多的了解我们这些人，了解我们曾经经历的这些事儿。那么刚到美国呢，其实我是很幸运的，一直以来我是很幸运的人，因为我到美国的时候得到很多。早前我说过，有周峰所他们张前进牧师他们在美国给我一个很好的一个接应，有了很好的一个早期的安置的帮助，就包括冯宗德，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搞了一个人道专项基金，好像
基金，对，大姐你也知道，那时
我
候
记得
是。你记得，所以那时候呢，我说老实话，得到了海内外这个，尤其海外的这些同道或者说这些爱心人士的很大的帮助，这对我们一家人的尽快的安置啊，这种生活的稳定起了很大的作用。另外一个就是美国政府，首先我是残疾人，我到了美国，其实我的这个残疾，当年在中国的巨多的不便，我到美国来，我的这种不便减到很少了，对吧？我很快就可以考驾照，我很快就开车。所以我就有更广阔的自由，我开了车，然后我就可以办事啊，接孩子呀，我可以去，后来我还当过 Uber 司机啊，我可以去做很多事儿，对不对？就是
司机，
就所以说，在美国对于我来，我不觉得我在美国谋生或者生活有多大的难度和压力，因为在美国这个时候，我认为只要没有过高的要求，只要自己不是太挑剔，只要愿意去做事，那么生存并不是很困难。
这个您呢，对美国的这个生活看起来是非常的这个满意，而且觉得自己享受一种来自内心深处的这种自由的感觉啊。那么在生活之外呢，我发现你呀，在加州那边呢，应该算一个六四领袖啊。你现在的身份，你是中国民族教育基金会的会长，你也是人道中国的理事。另外我还知道您是这个天安门民主大学副校筹备组的召集人发言人啊，你参加了大量的就是说啊跟六四的这个魏晋的这个事业有关系的一些活动。那么很多人在美国来了之后呢，他们去从事别的工作了，那么你为什么能够继续在这里面啊从事跟六四理想有关的这件事情呢？你总选择去基于什么考虑呢？
其实说老实话，可能一个最主要，他们很多人之所以选择了其他的事情，或者说远离了这种刚才你说的这些事儿，这种跟民运相关的六四相关的，第一，他们可能更有能力啊，他们没有更过多的时间，对吧？我呢，因为来美国的比较晚，我又没有很好的语言，也没有很好的学习的经历，所以我的自由时间比他们可能相对多一点，这个是一个。另外，刚才我再早说过，我一直认为这是我的一个推卸不掉的一个担当使命， 所以只要有相关的这种活动，那么我肯定会积极的去投入进去，积极的会参加进去。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义不容辞，尽管我能力有限，但是我能做什么，能奉献点时间，能做一点工作，我就能够尽量去做一点。这个没有什么，很多人也都这么在做的。你像我这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也是，我是接的周峰所的班。人道中国也是我来了以后，因为有人道中国前期的这么一种对我的帮扶，对吧？加上我看到确实这个组织、这个机构在周峰所他们创建了之后，做了很多具体实际的事情，所以我当然愿意加入进来，我们一起来做这些有意义的事儿。这个没有什么，很多人都在做啊。你包括像王丹啊、封锁他们，我觉得每个人其实之所以在海外30多年，咱们所谓的民运的这种旗帜不倒，咱们的这种记忆没有被淡忘，这么多人的坚守和这么人的坚守是分不开的。
嗯，这个六四30周年的时候呢，我们今天来谈六四呢，啊，有一种情况就是说，原来我们是在中国大陆，我们不能纪念六四啊，后来香港还有一片净土可以纪念六四，但今年啊，这个地方呢是维园，是今年是看不到六四纪念了。那么剩下就是最后到美国来纪念了。那么你怎么样看啊？这个人们纪念六四这个范围在收灾这个现象啊，你又不有点悲观呢？
是从表面上看，这确实是让人感到很难过的。2012年我来美国之后，2012年我去过一次香港，我感受过一次维园烛光的那种震撼的场面。因为那一次2012年我到香港那一次，据说是人也是最多的一次，大概有18万还是15万人，那个维园的烛光。那现在大家知道，随着中共这种邪恶势力的扩张，不仅中国大陆，六四早就成了敏感词了，这一直是这个所有的纪念活动在中国大陆几乎是不太可能有空间。香港当年我们认为这么一个希望的所在，一个民主的灯塔，维园烛光闪亮了30年，结果在30年的时候被中共政权给摧毁熄灭了，连六四纪念馆在香港都不能为继。所以这是我们在海外要接过来，要把这个六四纪念馆，要这个六四的记忆，更重要的是把六四记忆的这项活动要再找到地方去延续它。这个，所以我们觉得我们的责任更加重大了，真的。
更加重大啊、哦！
更加重大。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你觉得责任更重大，但是呢，希望你觉得还是像跟89年那样吗？还可以满怀希望去追求这样一个当年六四的理想吗？因为我这方面你又不有点悲观呢？嗯，
这个呢，只能说谈不上有追求理想，而且我们更多的是不是考虑说什么很快能够有多大的改变，或者其实我更多的是我倒没有去想过他什么时候，中共什么时候倒台，这个政权什么时候改变，中国的民主化会怎么样，什么时候能实现。他们很多人经常有这种猜测断言，什么什么这个是一个大劫难，几年，老很多人经常在写书啊或者在文章中，他们老有这种时间上的这种猜测和推断。可能我一直以来我是没有这个，所以在这一点上呢，我是没有他们那么积极乐观。但是我觉得我们最重要就是做眼前的事儿，我们会坚守一种东西。我这在坚守这方面，我是一直是，我没有一点丝毫的去悲观和就是说去泄气的。所以说每年的六四纪念，我们严守我们自己的，我们把自己该做的事情继续在做，哪怕一点一点的往前走，反正困难总是有。遇到的各种障碍难度这么多年大家都已经习惯了。我们面对的比如说我们在旧金山，在华人社会，我们前一段我们就搞了一个要把中共的五星血旗在中国城上把它降下来的这个活动，我们也面对很多的阻力，但是我们还是要带着一些人，我们做了长达将近一年的这种事情。我就带着一帮人，我们到每一个敢在他们的屋顶上升起五星血旗的人，我们就给他去送劝告书，我们就去跟他讲让他降下的五星血旗，就是让他认清道路去选择。很难，可能做不了什么，但是只要有机会我们就会去做。
嗯，瞄准当下。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呢，
对
啊，这个我们时间差不多了，你可以简短的跟我们回答一下，就是说你呢啊有一个心愿想让女儿回到中国去，但是呢你呢对回到中国啊你不觉得矛盾吗？
这个事呢主要是3年前我父亲不是突然去世吗？因为我女儿，我尤其是我大女儿，其实从小更多的是我父亲把她带大成长的。所以我父亲去世的时候，我带着我女儿一起我们去申请签证，后来又这个签证又被中国旧金山领事馆把我们给取消了。然后那个时候我是希望我能够带着我女儿去回国给父亲去奔丧的，因为她去世在2月份，非常突然的去离世。 而且我也是，因为我一直希望我女儿不要跟中国去断了根。这一点呢，有些出国的家长就是他们流行的语就是什么是脱脂，就是不让她跟中国有关系。这一点我恰恰不是太认为，就是我让我女儿，包括我现在还有两个更小的女儿，总共三个女儿，我让他们都会要，都希望他们有一个良好的中文的背景，对中国要有一份，不说很好的情感吧，要有一点了解，要有这么一份联络在里面，我不希望她能断。所以我那个时候，19年我父亲去世的时候，我真的很希望我老大能够回去尽个孝，哪怕我在机场被拦截进不去，但后来他的签证跟我一起都被取消了，他也去不了，他也回不了国，对吧？所以这是很遗憾的事。
好，这个对方正先生的采访呢，我们就到此啊。我们下面呢，继续采访61代的第二位嘉宾，王丹博士。王丹博士，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想问你第一个问题，就是有些伤感啊，就是1995年的时候呢，我记得有14个人啊，当时你还在北京，我也在北京啊，我们一起呢搞了一个纪念64的一个公开信。那么这个公开信呢叫汲取血的教训，推进民主与法治进程啊。那刘晓波啊、包仲庆啊、你啊、我们都在这个名单里头啊。那我们这封信呢，我们说我们要祭祀64，为那些驱使的魂灵啊，我们纪念64，为血腥的悲剧啊不再重演。但是呢，这个六四过了33周年的时候呢，我们再回头看呢，刘晓波先生不在了啊，包仲庆先生也不在了。那么你呢和我呢啊，现在不仅不能在北京去纪念这个六四啊，香港维园的那个烛光已经被吹灭了。所以说，最好呢，我们到美国来做六四的节目。每当想到这一些啊，你有什么感想呢？
我其实觉得还好哈，我觉得追求民主本身就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有的时候还会有反复，这个在历史上来讲都是正常的现象，是吧？那么我觉得不管环境是怎么变化，或者说这个我们面临的处境啊、前途啊是多么的渺茫和艰难，我觉得这些对我来讲哈都不重要，更重要的是说我们自己怎么想、怎么做，我觉得这个才更重要。虽然今天中国的情况看上去真是令人绝望哈，像香港的情况等等，不过我觉得正是因为这个状况令人绝望，才更需要有人去坚持去做，是吧？如果因为环境的黑暗大家就放弃了，那这个中国就更没有什么希望了。所以我觉得，因为目前的这种黑暗和绝望，在这样的环境下，更需要我们有一种，怎么说韧性啊和一种坚持的精神。我觉得对于政治上的反对派来讲，其实他最大的武器就是内心的力量，对吧？他也没有枪，也没什么人，更没钱，他的最大武器就是我们自己内心的这种力量，就是这种坚持不放弃的这种精神。所以对我来讲，不管是33年啊，还是55年，其实都不会影响我的看法，也不会影响我继续努力的决心。
所以这个我们这个节目啊，我六四呢，我一共做了2期节目，一个采访就是六四二代，那么这个六四二代呢是父辈啊是六四的参与者，叫六四一代，像你我一样啊，那么他的儿女们呢把父辈的旗子接过来了啊，这是我做的第一期，那么第二期呢就是呢你跟方正先生就是说呢是参与六四那个事件，那算六四一代，但是呢，在今天仍然在进行跟六四当年的理想呢有关的这个事业啊，所以你刚才你也强调，就是说啊，关键是你现在在做什么。好了，这个我也看到你的一些在做的事情的这个材料啊，你们发了一个关于这个六四博物馆的倡议书啊。那么在这个倡议书呢，你说我们希望坚守啊，这份历史记忆的朋友呢，共同参与啊六四历史的工程啊，我们的使命在海外重建六四纪念馆啊，那么这是你们的一个倡议。那么这个倡议呢，你作为这个六四纪念馆的筹备组的组长，那么你能不能够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这个六四纪念馆啊，现在怎么样了？尤其是在这个香港的这个六四纪念馆被关闭之后呢，大概在美国的这个六四纪念馆呢，就成为 一个全球瞩目的一个中心啊，确实让人们期待。所以你能不能给这个介绍一下呢？
是，我想我们是1月10号哈开始发出这个在美国建立六四纪念馆，在纽约哈择地建立这个六四纪念馆的倡议啊。那我们的基本想法是说，就是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我们想办一个展览啊，在美国其实还从来没有一个正式的一个展览来展示六四的文物。那么做一个展览先投石问路哈。那么第二个阶段，我们希望筹集到50万美元。那么如果能够筹集到呢，我们就想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先用租的方式哈，找一个地方来就是建立这个六四纪念馆。那么第三个阶段就是如果筹款继续顺利的话，如果能筹到100万甚至150万美元的话，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场地买下来，这样呢就可以有一个永久性的六四纪念馆。基本上我们分为这三个步骤。那么目前的进展呢，就是第一个阶段已经圆满完成了，就是我们的六四特展已经完全布置好了哈。这个要特别感谢就是于大海付出了非常多的这种努力。那么这个展览呢，6月3号我们会在华盛顿正式开幕，6月11号整个的纪念馆会对外就是开放，所以第一个阶段已经完成了。那么现在我们面临的挑战就是第二个阶段50万美元的前期筹款目标。那么我觉得我非常感动的就是海外看来很多的人心中是没有忘记六四的啊。我们1月10号开始向对外筹款，那么到现在为止，你看大概现在是6月，将近10号，大概5个月的时间，已经筹到了30万美元。那么换句话说，就是还有20万美元的缺口。但是我也必须得说，就是筹款这种事，大家也都知道，一开始当然大家非常热情的积极，那么随后当然就会慢下来。这也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挑战，就是30万美元筹到了，但是后20万现在看来会是非常艰巨的挑战。所以当然我也赶快抓住这个机会哈。呼吁外界能够支持我们建立六四纪念馆，把这20万美元能够补上。一旦到了二期目标，我们就是在纽约建馆。那至于说第三期目标，就是100到150万，那个还远，我觉得还不用讲。那么这个我们已经6月3号将要开幕的特展里头有一些非常珍贵的一些文物，包括像江林医生哈提供的当年的这个血衣。包括像我那时候坐牢的时候，刘晓波写给我的亲笔信，现在晓波已经过世，这个非常珍贵了。还有像 Perry Link 林佩瑞教授哈，把他珍藏多年的就是方励之1989年年初写给邓小平的公开信的原来的原迹啊，那么他裱糊好一直珍藏，这回也捐献给这个六四纪念馆。那我相信就是如果只要筹集到足够的这个第一期的费用，未来在纽约开放的这个六四纪念馆将会有非常非常丰富的内容。那现在主要的就是任务就是继续啊，那么需要得到外界的支持。那么借此呢，如果你这个不介意，我也打个小小的广告哈，大家有兴趣可以上我们的官网哈，我们的官网就是纪念六四大的 ORG， 就是拼音 GINIAN64.org， 那上面会有这个啊整个六四纪念馆的相关的进度、财务报告、报道等等。啊，那么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就是踊跃的支持。
嗯，那个你提到刘晓波在监狱里给你写的亲笔信啊，你准备把它放在六四博物馆。实际上刚才我突然想起来，就是我们六四的6周年那个公开信啊，那么我把它起草了之后呢，啊，晓波在上面改的这个原稿。啊，这个原稿也在我的手上。
哦，那欢迎给我。
所以说，
对，
这个你提到这个事情呢，我想起来什么呢？什么时候我把它找啊，看看能不能做出这个一个馆藏物啊。
好。
那么同样也是这个六四啊，这个历史工程这个倡议书呢，你们啊标题叫永不忘记啊，永不放弃。那么在里面呢，你提到就是说啊，这个你们的任务呢，面临一个任务，就是对抗集权和参与这一项的六四工程。那么我不可以理解为，就是说在当下的这个六四的这一代呢，他们面临的这两大任务就是对抗集权和参与六四工程。
是，我觉得小平你总结得很好哈，就守护历史记忆，反抗集权专制，这的确是我觉得当下八九一代，就是我对八九一代和中国的政治反对派的期许。当然我觉得守护历史记忆和反抗集权专制这两者也是可以结合在一起的。那么六四纪念馆其实就是想这样做，就它不仅是个守护历史记忆的一个实体的纪念馆，它本身也应该成为一个反抗集权专制的一个基地啊。那么不过我觉得说到六四一代人的时代任务，我觉得 守护历史记忆和反抗专制是远远不够的。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一个建设的工作，就是说展望未来，我认为更重要的工作还是要为中国找到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因为我们都知道共产党的统治是不可能永远延续下去的，早晚有一天中国会发生变化。那么未来的中国，我们预期应该会是一个建立在宪政体制基础上的中国。那么这样的一个宪政体制要如何的去建立，这样一个宪法秩序要如何的去维持，我觉得这才是86四一代人承担的更重要的这个时代任务，是一个更重要的问题。那么解决这些问题，我觉得本身就是对89年我们的理想的一种延续，更是我们面对当代的一个时代任务。我们的智库对话中国的建立就是希望可以承接这样的任务。所以总的来说，我觉得中国最需要的啊，就是真正的六四一代人，我期待能够承担起来的时代使命，就是为中国重建政治秩序，重建生活秩序，让人民活得有自由有尊严。
所以说我问您的这个六四的这个简历啊，你以为你的简历应该是很长，可是呢你很看重啊六四这个纪念馆的这个筹备组的组长的身份，另外呢你就还有一个身份叫对话中国的这个智库啊，你是他的所长。那么对话中国这个智库呢，和你提到就是六四一代面临的这几大任务啊，对抗集权啊，历史工程，再加上就是未来的中国的啊宪政秩序、政治秩序和生活秩序的一种重构的啊一种建设。那么这个是你啊跟你这个中国的智库啊，这个对话中国的智库有什么关系吗？
是，这个正好我借这个机会，首先要澄清一下哈，就是我们智库叫做对话中国，外界有很多的误解哈，就说你们是不是这个要跟中共谈判？其实对话中国并不是对话中共哈，那我们对话中国的意思是说要针对中国问题，跟各方面的力量进行对话，共同来改变中国。我觉得要改变中国，这样的对话越早开始越好。那么中国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维权律师、海外民运，包括一些周边的一些问题啊等等，对不同的问题，其实不同的阵营都有不同的答案。我觉得在中国转型发生之前，我们需要更早的坐下来，针对中国的改变进行务实的对话和讨论，哪怕是辩论都可以。这是对话中国的主要宗旨。对话中国，我觉得确实呢，它是六四一代的理想的一个延续哈。我觉得我们33年前做的事情，就推动民主自由，没有能够完成。那么对话中国的理想也是希望能够完成我们未完成的工作。但我的重点，我觉得应该我们都已经不是年轻人了哈，都步入中年了，我们的重点不再像1989年一样啊，是仅仅提出口号，仅仅进行启蒙。我觉得对话中国智库的出发点就是说，我们更重要的一个工作是要针对未来去提出一些可行性的、这具有政策性质的这些解决问题的方法或者建议，提出我们对于中国这个国家未来的经济、政治、文化、环境、教育不同领域的一些具体的主张。一句话就是怎么把理想落实为政策，这是对话中国的宗旨。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讲，89年我们提出了理想，那么过了30多年，我觉得我们的使命就是把我们89年提出的理想落实为具体的政策。
这个你呢对自己的定位啊，也一再的跟这个啊六四的一代的这个关联性啊，你已经非常的强调了，而且你强调就是说啊，在33年之后八九一代该做的一些事。那么我发现啊，您呢给自己打出了一个政治反对派的这么一个公开的这个旗号，而且说前面加了温和、坚定啊、建设性的啊。那么在六四一代里呢，打这个政治反对派的，你是不是独此一家啊？这是一个问题。那么跟此相关的一个问题说，就是在海外，你如何去扮演这样一个政治反对派，这就涉及到在海外搞六四、海外搞民运究竟有不有意义的问题，你能给我们的观众怎么回答呢？
我觉得当然是有意义的。首先呢，政治反对派在海外的存在，我觉得他的不管政治反对派也好，海外民运也好，不管他做的如何，这个政治反对派的存在的本身就是对民主政治的一种建设和贡献，对吧？因为一个民主政治它理所当然的其中一条就是要有反对党、反对派的存在啊。那所以我们作为反对派的存在本身，我觉得就是一个建设性的事情啊。这个它存在本身就是有意义的，且不管它做的好坏。其次呢，当然我也知道海外民运受到的批评很多， 但我认为有很多对海外民运的批评其实是出于不切实际的期待啊。那么海外民运的低潮更是因为很多人大家都是键盘侠，只会动嘴，只想当一个看客，而不会参与，而不愿意更多参与进来的结果。所以坦率讲，我认为外界对海外民运的批评有些过于苛刻。如果大家都参与进来的话，或者你觉得海外民运做得不好，那么如果你能进来做，也许做得比我们更好，那为什么不这样去做呢？是吧？所以我觉得海外民运当然要反思，但是更应当反思的是那些批评海外民运的人。我还是这句话，如果你觉得海外民运不行，希望你们站出来取代我们。那么最后，我觉得海外民运的希望在哪里呢？就是它的意义和希望在于说连接，这一点确实是我觉得过去海外民运的经验教训啊，或者说主要是教训，就是过去的海外民运过于自闭哈，大家在一个小圈子里互相取暖，但是我觉得我们缺乏的和未来要有走的方向是连接，那么跟国内的连接，跟移民出来的新移民连接，跟中产阶级的连接，跟年轻时代的这种连接，那么通过这些连接有一个大的 network 来建立一个新的海外反对运动的大联盟，我认为这是海外民运这么多年在吸取经验教训基础上应该走的一个方向。
你说这个海外的这个民运啊，还有这个重大的符号意义啊。另外呢，你说啊，很多人很悲观，说海外民运没什么做什么事儿。那么你啊，海外你说海外民运绝不是这个一事无成啊，你能够做这方面的解释一下吗？是什么样的符号意义啊？做这些什么事情？你觉得可以值得在这里谈一谈的呢？
我想我当然不能代表整个海外民运发言了，很多的朋友做了非常多的事情啊，你比如说包括周鹏所做的人道中国呀，包括一些朋友做的这个人权培训呐、啊，其实很多维权律师也出来接受过培训。那么以我个人来说，我觉得像我那时候在台湾教书八年啊，我觉得接触了很多的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我相信对他们中的某些人还是有一定程度的影响的，这些人会带着这些影响回到中国去，那么会成为一种积极的力量。对于我来说，哪怕影响一个人都是一个努力，何况我认为当然影响的不只是一个人。所以我们包括我们成立这个智库哈，现在也在积极的希望推动宪政运动，为未来的中国提出一个政策白皮书。其实海外民运很多人在很努力的做一些事情，那只是说很多的事情他要比较低调的进行，或者在目前的情况下也不易大肆的张扬，而且外界基本上看到的都是这个在自由世界也是正常的嘛，看到的都是争执的部分啊，不和的部分啊，真正很多人默默的踏实的做建设性的工作，我觉得外界看到的不多，这样对海外民运来讲我觉得是不公正的。
好啊，那个回到你个人啊，就是刚才我们谈的都是六十一代的这个理想，我们再说说你个人啊，这个在你我啊这些当年参与的这个六四的这个一代里头呢，大家都知道您呢是啊，大家都一说就是您是六四领袖啊，现在没有人说我是六四领袖了，也没有多少人说周凤所是六四领袖，基本上说一说王丹就是六四领袖、
哦、不敢
、啊、所以说不在这个意义上呢，就你跟六四一代的这个关系呢就显得啊更为的密切啊。当然你当年呢你也是这个中国政府给你列上的这个头号的啊学生的这个通缉名单里头啊，所以说这样的来呢，你自己呢到了美国之后你还做了这样一些事，例如说啊六四纪念馆博物馆这样的事情呢，一般的人是不敢做的啊，也许可以想想，但是真的发起一场倡议来搞50万、100万、150万元这个捐款，一般的人是啊不会想这个事儿的。所以你呢，是不是觉得自己在这方面承担了更加这个重的这个担子？你这么多年来，你有没有觉得累啊？另外，我看有些那个网友啊在笑话你，不是在卖书吗？就是你王丹现在混到只有卖书的份上了啊，是不是六四啊搞了这么多年啊，真正你混到了卖书的份上活着啊，这样份上观众呢对你也有一些生活上的关心，所以你这方面你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读书人哈，这个如果能靠卖书为生，这是人生对我来说人生最大的幸福，就能写书然后卖书。我关键是现在卖不出多少书了，所以我也不能靠这个为生。不过小兵提出的问题，我倒觉得是值得坦诚回答的哈。坦率讲，你说不累，这真的是假的哈，确实累。但是我觉得主要不是说 身体上的累哈，这种四处奔走，这本来应该的，比起那些六四牺牲的人来讲，我们这点累当然不算什么。但我觉得其实，主要是心累，坦白讲，主要是心累。这个就是你不仅要面对艰难的环境哈，还要面对各种就让你操心的东西，比如说面对各种的冷漠啊，是吧？面对各种嘲讽、不理解。啊，你要各种抹黑呀、啊，还能面对各种无理的这种攻击，那还要面对各种人性中的一些东西。我觉得心累比什么都累啊，这是我确实觉得心很累，就这些年下来。那么你比如说很多的这种抹黑哈，你如果我出来澄清，那就会陷入没完没了的争执中。那你如果不澄清呢，很多人也许就会相信。那你说我到底澄清不澄清？想想心就很累。那这样的状况，坦率讲，我也必须得说，我确实觉得挺委屈。不过，另外一方面，虽然委屈归委屈，但我觉得人生就是这个样子嘛。那一方面我也确实累和委屈，但另一方面呢，我也不会放弃。我想我做这些事，确实是为了国家，为了社会。但另一方面，我必须得承认，我也不是那么高尚的人。某种程度，我也是为了我自己，就是说，我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啊，我才去做这些事情。我觉得。这么大一件事情，然后我们就放弃了，我自己心理上都过不去，所以某种程度我做这些事其实也是为了我自己心里能过得去啊。那么所以我觉得只要我自己问心无愧啊，外界的压力我尽量的就是淡化处理啊，我不放弃是因为我觉得我还是要争一口气，对吧？这么大一个国家，十几亿人口，它不能没有人敢于去长期的30年50年的坚持一个立场，那这成什么国家了，是吧？不能一个没有人还去坚持理想，我觉得我们不能被其他国家的人看扁，我就是出于这么一种心理才坚持下来。
除了心累啊、委屈啊这些以外，你没有，你像前一段你妈妈去世啊，你妈妈我也见过的啊，是慈祥的老人家啊，我们也有对话，但是呢你不能够回去悼念你的母亲啊，每当想起这些事情，你有不有一些啊为自己这个人生之路啊有一些惋惜啊，有一些遗憾这样的一些想法呢？
当然会有，我觉得就是像我母亲去世，我不能回去看最后一眼，当然是人生最大的遗憾和悲伤啊。但是我觉得每个人的一生都会有惋惜和遗憾，那我也不是神，我也不可能例外，我们只是说如何面对和处理这些问题。那好在就是像我母亲这几十年来其实跟我的想法和立场是完全一致的，非常的支持我。那么不管是我还是我的母亲，我们早就做好了就是为推动中国民主化要付出一定代价，包括就是不能回去见母亲最后一面，这一点不光从我母亲，包括我自己，我们早就有这样的思想准备。我想有了思想准备的话，心理上承受起来还是就相对容易一些。
对啊，这确确是这样啊。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我想问，就是说您啊刚才讲自己的心累啊委屈，包括在某意义上你们母亲去世都不能够去悼念啊，有一种啊惋惜的一种想法，但是呢你还在那儿说自己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啊，能够期待未来的中国重建宪政秩序、政治秩序和生活秩序等等。那么六四33年都过去了，你还是如此的理想主义啊，真的相信啊你的那个宪政秩序啊、政治秩序和生活秩序能够在中国实现吗？
我相信，我想我的相信不仅是出于我的知识积累和这个经验的判断，也某种程度也是来自内心的这种需求，就是说我觉得民主要变成一种信仰它才会有力量，所以我从来不去揣测说推动民主这件事未来是不是能够成功，我只在乎说我现在做的事情是否正确。我觉得这不是理想主义，某种程度它也是一种现实主义，就是说我不会把自己的努力建立在一定能够成功这么一个预测的基础上，那就成了功利主义和机会主义者的事情了，是吧？所以我自称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就是这个意思。我认为真正的理想主义就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就是不用去考虑未来成功的可能性，而是说认准一个正确的事情就坚持做下去。作为一个学历史的人，我想说其实如果我们回头看人类整个的历史，历史已经给我们提供了足够多的例子来支撑我的乐观，支撑我的理想主义，就是说在历史上已经证明了啊，这样的理想主义最终是会赢得未来的。
嗯，好啊，你从历史中找到了这个支持自己
啊，那我的专业
好了， 今天这个节目呢，我们啊六四特别节目，我们请到六四一代啊两位代表人物啊，一位是方正先生啊，一位是王当博士呢，一起来参加我们的这个十四大家谈。感谢两位嘉宾啊。那么节目中呢，两位嘉宾呢发表的观点呢，不代表美国之音。谢谢我们的观众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